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呼求你的名，我的心就有了盼望。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主耶稣，我们呼求你，我们进入你的救恩中，在你拯救我们的喜乐里，你的爱吸引着我们，你的爱深深的震撼感动我们，我们就在你的爱中，被你的爱所吸引，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我们渴慕更深的认识你，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你是圣洁的神，那亲近你的必须尊你为圣，主耶稣，求你洁净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光中，你照亮我们的心思念虑，把我们所犯的罪显明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都愿意，都愿意认罪悔改，我们都相信你，我一向你明认我的罪，你即刻就宽恕了我，就如东离西有多么远？你使我的罪，我们的罪，离我们也多么远？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及时救恩，以认识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场合。主耶稣，我们都需要你。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有了你，因为有你，为你一切都可能。你量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考验，就是让我们今夜依靠你而大获全胜，进入你赐给我们得胜的喜乐里。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灵，充满你圣灵的喜乐，兴高采烈的侍奉你，主耶稣。不论我们现在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你圣灵的活水要充满我们内心中的每一份情感，每一个角落，让我们整个的心被你圣灵的活水所充满浇灌。充满了你圣灵的喜乐，喜乐于你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你圣灵的活水要进入我们每一个思想中，洁净圣化我们的思想，好使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我们能够认识你，主耶稣，我们渴慕认识你。你将你的圣灵在我们中运行，在我们心中充满浇灌，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你的话就是真理，赐给我们你的灵，就是真理的灵，你的圣灵，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认识你，永生就是认识你，认识派遣你来的父，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好使我们认识你，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生命献给你，交在你的掌管中，由你做主为王，向我们启示你赐给我们的智慧，赐给我们的光明，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认识你，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听见你爱的话语，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的第一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这好消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认识神的大能，神的全能。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神，他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这一个救恩，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也就是要使得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致伤亡，反而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福音是这样美好的讯息，我不以福音为耻，就是我们听到了主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呢？那以福音为耻，就是不接受主的福音，觉得这话生硬。不是我想听的，这边好，那边我不太喜欢这样说，我就挑三拣四的改变了主的话，那就是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就是福音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第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是公义的神，荣耀的神。圣洁的神，这一个公义，就是他是圣洁的，在他内没有任何黑暗转动的阴影，没有任何的不义。他的公义会对于不义罪恶定罪，他断不会以罪说是没有罪，以善却是称为是恶。这绝不是公义的神，而是这一个败坏的时代，以恶为善，以善为恶的颠倒，进入了极为可怕、败坏的状况里。那么，这神的义是就是是，他的话彰显他的公义，就是他的话不是似而又非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这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而这一个神的义显示出来，是经由他的福音、他的话。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一个公义，神的公义，我们如何得着？我们如何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的信。罗马书第10章17节。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就是听见神的话。Faith comes from what is heard, and what is heard is the word of Christ。也直接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我们若把基督的话当作话来承受，就叫做信心。所以信心是神讲话了，我们对这话如何回应呢？如果我以他的话为耻，就是不信，就是恶心。如果我完完全全的回应他怎么说，我就阿门，那么就是相信他的话，就是经验到他的救恩。那信他的人是有福的，是绝不会蒙羞的。这一个公义的神，就跟我们恢复了在公义中的关系。这神的义，也就是神启示我们他的真理。当我们信他的话，我们就跟他恢复了一个更新的关系。我们从原来的罪恶、犯罪的人叫罪人，变成了蒙拯救的人。变成了义人，这一个义人如经上所在，义人并因信而得生，义人是因信而得到生命，相信神的话，不打折扣，就得着了永生。那么有了这永恒的生命，在这起初的信心的基础上，我们就继续的相信他每一句话。我相信了他一句话，我的生命就 有了盼望，我有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会成长，就能够听见他更多的话，接受他更多的话，就是因着信而活着，因着信而生存，就跟神恢复了一个好的关系，再也不叫做罪人，而是义人。这一个义人的义，不是自义。不是自己想的，是本于信，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以至于信，就是从信开始，又归于信，而进入了完完全全的与神结合在一起的这一个美好的关系，就叫做义人的关系，就是神的义。恢复了我们跟他之间那一个美好的关系。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也就是这一些不义的人，不听神的话，不信神的话，拒绝神的话，那么就常常招致神的愤怒，而这样的状况是多么多么的可怕的一种光景。那么，神不愿意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断绝的，主耶稣基督就来拯救我们，他要把人跟神之间因着罪恶而造成的阻挡，因为神的话说，罪的工价是死，罪恶会赚得了结果，这结果就是死亡。那么我们众人都犯罪了，我们在罪恶中诞生，诞生以后又犯了很多的罪，罪上加罪，我们跟神的恩、神的爱、神的生命相隔绝了，主耶稣基督就来救我们，他付了代价，担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拆毁了这一切的阻挡罪恶，他付了代价，好使一切信他的人就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留的保险，洗净我们明认的罪，他赐下的话语，这不会朽坏的种子，就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借着他的灵，他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就是从他肋旁流出的血，除灭洗净我们的罪，流出的水，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重生了我们是耶稣付代价赎回来的，让我们不再属于世界，而是属于神。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保罗使徒他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第九节，提摩太后书这里提到：“我为这福音受苦难，也就是，难道有逼迫，你就以福音为耻吗？难道有难处，你就要抛弃福音吗？断乎不是，我们是因福音而生，因福音而活，因信而活，因信而生，是源于信德，归于信德。我为这福音受苦难，因为主耶稣受膏者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因为世界老恨主耶稣，他们无辜的老恨主，把他钉死；他们也无辜的老恨信主的基督徒们。在《使徒行传》14章，经上也提到，基督徒 要经过许多的磨难、困难，才能够进入天国、神的国。所以，为福音受苦，本来就会发生的，不是奇怪的事。你不愿意为福音受苦，你以福音为耻，讨好世人，那么这一个短暂的苦难的不见，却造成了永远的伤亡。为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这一个被捆绑，是因为他要遵行神的诫命，保持信心，就被迫害，就被限制，像犯人一样。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作奸犯法的事，而下到监里。戴上了锁链，却是因着他爱神，主耶稣做的样样都好，他被迫害，也被捆绑，押到公义会，最后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这一个像犯人一样，不以福音为耻，主重用。喜爱的使徒保罗，他活了耶稣基督命定的生命，像主一样。主在约翰福音14章也说：“我所经历的，你们也要经历。”他把他的经历赐给我们，就把他在经历中的得胜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经验到得胜，我们就必须要有困难。我们想要经历的是大大的得胜，那么就有大大的迫害，大大的困难。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神的道却不会被捆绑，就是我们外在的人会受迫害，会被捆绑，甚至像犯人一样的受到了很大的迫害。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这是真理，这是真实。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他被捆绑，是因为他遵行神的诫命，爱神。在马太福音第22章，那里也提到，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超过一切。保罗就是为了爱神，受苦难被捆绑，但是他坚持，他也深深的知道，他被捆绑的是外在的人，神的道在他的里面是畅行无阻的，是不会被捆绑的。神的道就是神的真理，神的话，太初有道，这一个道，英文用的是 word，就是神的话。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真理的话，这真道而创造的。凡受造的，没有一件不是因他、为他、由他而造的。这一个造天地，神的道、神的话是不会被束缚的。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他为了选民，也就是为了爱人，爱神所爱的人，神爱一切的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神爱世人，把耶稣赐给这个世界，好叫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然而，耶稣基督来了，有人信了，得到永生，不至丧亡；有人不信，拒绝了神的爱，而进入了永死，永远的丧亡。那么，神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得救。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我们就是这得救的蒙召被选。他为了这一些爱主的人， 基督徒们，以及那一些神拣选将要成为基督徒的人，他为这一些神所爱的人，凡事忍耐，他每一件事情都忍耐，因为神是爱，神的爱是含忍的，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有多少，忍耐就有多少；忍耐有多少，就是爱有多少。能够无限量的忍耐，就有无限量的爱。如果到达一个极处，是可忍孰不可忍，已经到此为止，那么你的爱就是到此为止，是有限的。而神的爱是无限的，他把这无限的爱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惊艳到他的爱。因爱他，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乐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就是他为了爱人，为了爱这一些神所爱的人，他满全了全部的诫命。最大的第一条就是爱神于万有之上，第二条就是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神就是爱，全部的诫命都满全在这爱的诫命里，这是新而永久的诫命。他就是这样的，为爱而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主而活着，是一人因信而生，一人因信德而活，为了叫爱神的人都可以得着了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能力的彰显。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第一次行的奇迹就是迦纳的婚宴，变水为酒，彰显了他的荣耀。这神迹就是因着荣耀的神，显示这世界不可能发生的事，它发生了，那就是神的荣耀。当摩西听到神对他说："你在我的眼中是蒙恩的，蒙宠爱的。"摩西就说："如果我真的在你的眼中蒙恩，就让我见到你的荣耀，把你的荣耀显示给我。"神就显示他的荣耀，显示他的慈爱、良善、宽容，显示他的恩慈。神在荣耀中把他的恩慈显现给摩西，所以这一个神的荣耀也是神的性情、神的圣洁、神的恩慈、神的能力。他要把这永远他生命的性情、他的全能显示给我们。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要以坚忍的心来承受，就是不要半途而废。在启示录的第三章，主非常夸奖七个教会中的腓拉铁菲的教会，主爱他们，鼓励他们说：“你们既然遵守了我论坚忍的话，我就要把即将要临于全世界的磨难考验，在这考验中，我要保守你们。也就是这一个大灾难要来，但是有神的手亲自保守一群人，他们彼此相爱，他们高举神的名，他们听神的话不打折扣，他们坚忍到底。主说，不要让你的华冠被人夺走，就是他们被召教、被保守，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就是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这一个凡事忍耐，就能够惊艳到神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也就是已经到达这救恩快要来的那一个时刻，你跑掉了。 你就没有在那里得着这一份恩惠。所以我们要听他的话，坚忍到底。当摩西听到神的呼召，到山上等候我，他就在山上等候他，不是1个小时、2个小时，而是6天，直到神的荣耀把他提到更高的地方。也就是，如果他提前一天，甚至提前1个小时就下山了，那么多么多么可惜！我们是为了得永远的荣耀而有的重招，所以我们彼此共勉，我们彼此激发彼此的爱，就是以坚忍的心，坚忍到底，坚忍到底。保罗使徒就这样的坚忍到底，愿意以众圣徒一同得荣耀，这是永远的荣耀。我们就要进到这永远的荣耀里，跟他永远的在一起。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也就是我们参与他的苦难，必定要参与他的复活。我们经验到基督愿意我们经验的与他一同死，在基督内我们与主同死，我们也要在他内与他一同复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那作王就必须坚忍到底，能够忍耐，能够坚忍到底。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做印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重生得救信他，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1章27节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盼望，他在我们里面引导，他在我们周遭协同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荣耀中。我们要在他的荣耀里与他一同为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们若不认他，不管什么原因以福音为耻，我们不认他，也就是不认他的话，他和他的话是不可分割的。你不能说主耶稣我爱你，可是我不爱你的话；主耶稣我信你，但是我不信这一句话。他不是似而又非的神，太初有道，这道即神，他的话就是真理，他是真理，他的话就是一切的真理，这就是他一切的话。如果我们不认他，否认他的话，他也不认我们，否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改变，不会说今天是这样，我就不信。到达以后，他会变成我不信的那样的状况是真实的，那是绝无可能的。就是他的话不会改变，他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不能背乎自己，就是他不会违背他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为此，他的话也说：“我们不要两舌，就是在人前，在人后，同一个舌头说出2种相反的话，在摩甲，在摩乙讲的话却是不一样，这是有罪的。他赐给我们的唇舌。”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出于邪恶。他要我们不要有两个砝码，也就是2种尺度。对别人是很严苛的，对自己却很放松的。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做一些事，他自己不这样的活给我们看。也就是他说的，就是他所做的；他做的，就是他所说的。 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是完完全全一样，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为此，我们也要把他的话当作话，按照他的话生活行事。这就是一人因信而活，一人就是跟他有好关系的人，就是因信他的话而活着，而这一个活着会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约翰福音17章第3节，永生就是认识主耶稣，认识派遣主耶稣基督来的阿爸天父，因为主所说的话都不是凭主自己而说的，都是父要他怎样说，他就忠信的说给我们听；父要他怎样做，他就做，行给我们看。为此，我们听到主的话，就是听到了父的话；我们相信了主，就是相信了父；我们相信了主耶稣，我们认识了主，我们就认识了父。这就是永生。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的，被神从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里拯救出来，我们重生得救了。他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惊艳到他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在环境中掌管一切，甚至连磨难都是他允许，他掌权，让我们万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因此而蒙益处。我们就是这样的被他的爱、他的掌权来进入他的荣耀，他自己就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很有把握得光荣的希望。在几天前，也就是7月13号凌晨3点55分。主就唤醒我，我就起来，到他的跟前亲近他，读他的话。主的同在是我的喜乐。我就读到了马太福音的15章第1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在耶稣的那一个世代里，他们是饱读了经书，他们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在人间是有位置的，做长上、做权柄的。他们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他们见耶稣说，他们说的话，也就是我们的话，就是灵。这灵会显示出我们的生命。约翰福音第6章，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人的话就显出他里面的心。那说出污秽的话，是因为里面有污秽；那说出甜美的话，是因为里面有喜乐。”这一个外面的话，就显示出里面的灵生命，他们的口音就显出他们生命的样子。他们来见耶稣，他们说什么呢？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就是他们来到耶稣基督，是找耶稣基督的麻烦，不止一次。在福音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次，这一些有位置的人、得主恩惠的人，有了很多的机会读经上的话，甚至于教导人的教师，他们应该认识神，但是他们怎么会活在一个跟神话语完完全全相反的败坏中？他们来责难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他们一直在找麻烦来定耶稣基督的罪。他们好像找到了一点：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他们就是定了一个条文，用着这个条文拿着鸡毛当令箭，这一个砝码是歪的，不对的，就去量。如果这不对的砝码量了你是对的，那么你就是不对的；如果这不对的砝码量你是不对的，你就有可能是对的，因为他们量不出什么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但是有可能你也不对，他量的也是不对，就是不对加不对。只有精准的这尺度会量出我们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耶稣说的话，如果他肯定，那么就是被肯定；如果他责备，那么就是我们要悔改。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耶稣，他总是在各样的状况赐给我们生命的话。”真理的话，这不对的问题，他却会回答对的答案；这对的问题，他也会回答更深入对的内涵、真理的答案。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就是神的诫命，你们怎么去违反它呢？是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这里提到了诫命，神的诫命跟人的遗传，到底哪一个比较大？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主耶稣基督指出他们错误的核心，也指出他们错误的事实，真实的证据。你们在什么地方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神的诫命说当孝顺父母，这是摩西领受神跟人所定的盟约十诫，十诫中间的第五诫孝敬父母，在犹太教、在基督教、在东正教。这十诫，第五诫就是孝敬父母。天主教这是第四诫，就是，可是内容就是神的话，孝敬父母就是孝敬父母。那么，不论你在环境中，你听到是第四诫还是第五诫，重要的是神的诫命是永不改变的。那他们都知道，孝敬父母，这是神的诫命。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献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也就是他们加了一些，让人用他们的理由就可以不遵行神的诫命。我要奉主的名说一句重要的话。包括我自己要遵行，不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柄给我们可以不听神话的理由，神也不会给任何一个人权柄来改变他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不能违背他自己，他不是似而又非的，他是昨天、今天，直到明天，直到永永远远，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你绝对不会听到任何的一个原因可以不孝敬父母，但是就有一些人，他们做到了，他们又帮助一些人去这样做，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或许这不是你第一次出于你自己的口说的，是别人或者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一个错误的有毒的教导， 而把你捆绑了。但是神就是要释放我们从各式各样的束缚中，真正得到了真释放。假冒为善的人呢、啊？这假冒为善，第七节这里提到的，你们借着神的，你们第六节这里提到，你们借着遗传废弃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呢、啊？这一个假冒为善，就是你们有两个尺度，外面所做的一个样子。好像很好，可是里面的内在却是非常非常的败坏。到耶稣基督跟前来求问耶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要带着敬畏神、寻求真理的态度来求问，求主帮助我们，却不是为了要指责耶稣基督，假冒为善，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么他们就真真实实是假冒为善的，就是一口两舌、两个砝码、两个尺度，为别人加给非常苛刻的这一些法律，压迫别人，而自己却放松自己，连一根手指都不要动，去做他们加给别人的严苛的。一条一条的条文，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以赛亚先知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感动的是第九节。当我读到第九节时，神的光临于我，神的爱临于我，神的启示临于我，我突然注意到这里的一个地方，他们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如果你把人的吩咐用来教导别人去遵守人的吩咐，这一件事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定罪的。这一件事会造成底下的这个状况，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拜我也是枉然。如果你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那么敬拜神是枉然的。英文用的是 useless to lay worship me，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不可能敬拜神。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启示给了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洗水。的那一个可怜的妇人，主一步一步的启示他，他在启示中，他问了一些话，到底要在哪里敬拜神呢？有人说这座山，有人说那座山，主耶稣却告诉他说，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既不在这座山，也不在那座山，真正敬拜神的，是在心神、心灵。以诚实、真理以心神敬拜父的人，父就是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父在寻找敬拜他的人。那么，你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还教训别人，你就没有办法敬拜神。这敬拜神是在真理跟心神，在心灵跟诚实。英文用的是。In spirit and in truth, in spirit 就是在灵里，就是我们内心的深处，在灵里面来敬拜神。这灵也是在圣灵里。Truth 诚实就是不里外不合的假冒为善，不是两。 个口舌，两个砝码，两个尺度的扭曲的这样的心。这一个诚实，英文用的是 truth，也就是真理的意思。我们要以诚实的心面对主耶稣，他是真理，他是真理。我们要在真理中，在诚实里，在基督里，在圣灵里，以心灵，以诚实来敬拜天上的父。这是主告诉我们，父在寻找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父所可贵、宝贵、珍贵的。在启示录第五章，约翰使徒被提到天上，在天上看到了异象，看到了宝座，看到了天上那赞美敬拜的那一个美好的状况。在第十一节。约翰使徒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就是千千万万的天使，大声地说：曾被宰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赞颂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这一个说出神，他为神的真实，他的荣耀，他的本性，就叫做赞美。赞美就是把神他是谁，用我们的口说出来，而是在心里、口里同心合意的。这样说出来，这天地间的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包括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说，在天上一切的受造物都会说话的，石头会说话，小草会说话，花朵会说话，一切都在赞美、颂扬神的慈爱。美善荣耀，他们说什么？他们在赞美、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当你知道这至高的权柄、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他，你怎么能够废弃他的话呢？你怎么能够不对他的话完完全全的朝拜呢？完完全全发自内心的赞美，这个赞美就是知道他是谁。这一份知道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我必须完完全全趴下来，匍匐敬拜他。这美好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匍匐敬拜，24位长老都在敬拜，也匍匐敬拜。就是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都在赞美他，都在敬拜他。如果你不能够敬拜神，跟敬拜神绝缘呢，这是多么多么大的亏损，这是多么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第15章，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愿我们教导人的是神的话，愿我们绝不去教导别人抵触神话的那一些话。这一个敬拜的意思就是，我真的知道碰到神的伟大，那么我要完完全全的在他的伟大匍匐敬拜他，也就是用我的全部的生命，在诚实中，在心神里。整个的灵魂体，因为连身体都是趴下的，这样的一个完完全全的认识他是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敬拜他的状况里，神就能够最大量的把他的丰富、他的荣耀赐给我们，download 的 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毫没有阻挡的从他那里进到我们里面。那天早上这句话就带着极大的光，有好多好多的启示进到我的里面，我就亮起来，我也带着极大的敬畏。主啊，求你帮助我，保守我，不教导人，是只是人的传授，相反你的话。甚至于，如果我不知道你的话，是不是这样讲？不要去传授，先在神那里弄清楚。也就是我们被招教、受造，就是为了敬拜，就是为了赞美。赞美敬拜是一切受造物这尊贵的宠召，这是我们跟神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这敬拜的人跟被敬拜的神，经由敬拜就合而为一。为什么拜偶像是这么可怕？因为你拜偶像就是跟偶像合为一灵。你敬拜什么，你就会像什么。你敬拜偶像，你就是像偶像一样的诡诈，一样的虚无。你敬拜真理的灵，你就活在真理中。你敬拜真理，就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认识真理，我们敬拜什么就跟什么相通，就会像我们所敬拜的，这是核心。我们生命中间的核心就是回应父的召教，父就是在寻找，在心神、心灵以诚实真理。以心神中朝拜他、敬拜他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不丧失这一份宠召。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们就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29章的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受人的吩咐。这是受人的吩咐，用嘴巴却不用心。嘴尊敬他，心却远离他。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就要行非常奇妙、神奇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所以你用人的教训教导人，这一些人的智慧必然会消灭。法利赛人好像到主那里去，好有理由，好像站在一个位置，要来责备主，很快的主就让他们知道自己是错的，而且能够听见真理的话，只是他们硬心，不愿意悔改。这一些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就是这聪明没有用的，这智慧也不能存留的。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这就是假冒为善，一个非常非常虚伪的、扭曲的恶心，在暗中有一些计谋、一些谋略，都是出于人的。要流一人的血，深藏谋略，暗中行事。这样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他们以为别人看不见他们，对，可能别人看不见他们，但是神看得见。神在天上带着爱，看着在世上的亚当的子孙。他的眼目 常眷顾着那一些敬畏他的人。当我们敬畏他，他关爱的眼目要引导我们走义路。当我们以为他看不见我们在行恶的时候，他的眼睛其实是看着我们，他知道你们把事颠倒了，你们把事颠倒了。这个颠倒底下说，岂可看摇将如泥呢？你怎么把摇将看成了泥呢？泥是被摇将所捏所造的，他们却把耶稣基督变成了泥，想要塑造他们，要他去管理主的门徒，吃饭要洗手，这一些事等等。那么也就是，怎么把窑匠当作泥呢？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一个情况也非常非常真实的，在法利赛人的生命中，以及。好像他们告诉别人如何赞美敬拜，却不知是瞎子领瞎子，都要进到了黑暗中，碰触不到神的慈爱、美善、神的真理、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性情被他们的邪恶所改变了，神的荣耀被他们错误的做法淹没了，让人以为。啊，信主耶稣就是像他们这样，那我何必要信呢？对，像他们一样，我也不要信。我们信的是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我们不但信他，要信他到一个地步，赞美他对我们的启示，匍匐敬拜他，敬拜他的作为，敬拜他的道路。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从里到外，静心就是心里面的每一份情感，静意思想里的每一个念头，静性就是全部的魂，包括思想、情感和意志，静力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体，这样的整个的灵魂体来爱他，来遵循他的诫命，来敬拜他。感谢赞美主，他这样的愿意我们惊艳到这一份美好。一天后，也就是7月14号，在荣耀敬拜中心，神打发他的仆人 Bobby Connor，他来到荣耀敬拜中心，向我们传讲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讯息。他就讲到。他说，他用了《格林多后书》的3章，我们在新约的子民要以揭开的帕子来仰望神，就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渐渐的都成了光明，我们的脸会反射神的荣光。他说，以揭开的帕子。这揭开的帕子意思，帕子遮蔽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就看不见；帕子揭掉了，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么，到底什么帕子遮蔽我们，什么帕子要揭开呢？他说，他问神说：“为什么教会看不见你？看不见你会变成不冷不热，失掉起初的爱，会有变成世俗化、颠倒是非、许多的罪恶，就没有能力，也没有。”看到你的荣耀，你的性情，为什么许多的教会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现今确实是很多的教会，极大的比率都走向了那一个老底嘉的教会，第七个教会就是不冷不热，耶稣在门外，那么你看不见他，而自己骄傲，我发财了，我富有了，我什么都不缺。殊不知，主都要把他们吐出去，他们还是不知道。 你是瞎眼的，你看不见，因为有幔子遮蔽了。众人的意见，哦，就是人很多的教训，就让我们众人都看不见，幔子加幔子就看不见。那么你是赤身露体的，你看不见，你是极为不义。废弃神的话，就是失掉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人因信而活，信是建立在神的话上。你废弃了神的话，就撕毁了这一个意义，玷污了这公义的外袍、救恩的衣服，变成了赤身露体的，你却不知道。而神主耶稣在门外敲门，为什么教会神的家？是神要在外面敲门呢，这是教会的荒凉。他问主，主就给他答案。他到底是什么让教会看不见你？主跟他的先知巴比空的说，就是人的传统。这一个人的传统。也是以赛亚先知书第29章，我们刚才读的，也是马太福音的第15章，我们刚才读的。他们教训人的教训，为此他们敬拜也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用的。那么，没有真实的敬拜，就不彰显荣耀神的荣耀，我们看不到他的好，不知道如何要赞美他。只是嘴巴去说一些话，心却远离神的一个状况。当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是很震撼。前一天早上，主亲自跟我说，第二天早上上午，他就在聚会中经由他的先知跟我说，就是他在讲话时，他在掌权时，在他的家中做主为王时，他真理的话就要释放。有内在的启示，环境中的印证，跟主的话合在一起，我岂能忘掉神赐下的这光和启示呢？我在准备今天的聚会时，主的灵一直感动我，要把这个讯息也跟大家一起鼓励，这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不可以再用各式各样的人的教训来废弃。神的话，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8章。我们上次读到主耶稣基督，他喝父给他的那一杯，第11节，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他知道是父给的那一杯，这一杯是苦难的杯，这一杯是神给他的使命。十字架的苦难，我们不能够以福音为耻。为这福音，保罗使徒戴上了锁链，他还是欣然的接受。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耶稣基督被捆绑了。如果我们的主被捆绑，我们为主而被捆绑。又是什么耻辱呢？断乎不是。如果是出于主，都是他的荣耀，是他的爱。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受苦，就要与他一同为王。他就这样被捆绑的，被带到了亚纳那里，又从大司祭前一任的大祭司亚纳再受到的捆绑，送到了大祭司。该亚法那里，这是第24节。亚纳把耶稣接到大司祭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戒却。他们就在那里有经师、有大祭司、有公义会里面的人，他们在一起已经准备好，就在那里质问、盘问、为难耶稣，也像法利赛人那样的去。要责难他，我们继续读下来。而之后，我们看第28节，他们众人同意 就是在大祭司盖亚法所说的、所做的。他曾经说，让一个人死，为我们是多么有意思、有意义的事。这是为了成行神的命定，耶稣基督就这样被交付了。那么他也说，我因耶大世纪的位置命令你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主说我是，而且你还要看到人子乘着光荣从天上降下。那时他就撕破了衣服是义，而且他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割袍断义。他说不用再找理由了，找不到理由。他说这话已经够了。你们认为怎样？他该死吗？众人喊着要钉死他，除灭他，也就看到了一群的人，怎么会这样的黑暗，集体的犯罪？第28节就继续这样讲，众人这里用的是 they，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他们一群人就把耶稣从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这一个往衙门内解去，马太福音的27章第二节，也加上的捆绑耶稣解去，就是耶稣继续的被捆绑，从被拿住到该亚法那里，从被绑住到亚纳大祭司，到大祭司该亚法，现在其实到衙门里去，都是被解去的。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他们不愿意进衙门，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进衙门呢？底下说，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他们做这样大的罪恶，他们可以做，但是只是一个从传统来的教训，不能够不吃逾越节的筵席。这一个黑暗是多么多么的严重，也就是以人的教训人，捆绑人，自己也被捆绑，变成了一个极大的黑暗，集体的黑暗。教会必须要胜过这一切，从这一个捆绑中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不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废弃神的话，不可以用任何的传统人的教训废弃神的话。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比拉多就问：“你们控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他们已经认定了耶稣是作恶的。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是作恶的呢？是舆论，是环境，是法利赛人、文士、经师这一些人。他们定耶稣的罪，他们教导人也做一样败坏的事。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那么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问他。”犹太人说：“这说的话就显示了里面的心。”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误杀人是梅瑟十诫里面的第六诫，在犹太教、东正教、基督教是第六诫，天主教是第五诫，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都有这个诫命，误杀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柄是杀人，那么他们一定要杀耶稣。 他们说我们没有权柄杀他，可是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借着比拉多的手杀死他们。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凡是恨他弟兄的人，就是杀人者，就有绊脚石在他前面。也就是我们在真理、在心神中，我们是不能够恨任何一个基督徒，不能恨任何一个弟兄，而这一个恨继续的累积、累积、累积。当他成熟的时候，就是要流人的血，恨到一个地步。神是爱，他不是恨，他愿意我们宽恕自己的弟兄，如同他宽恕我们一样。他对敬畏他人的慈爱，就像父亲爱儿子的慈爱，是高到如天离地有多么高，他对那些敬畏他的儿子儿女们，慈爱就有这么高。东离西有多么远，他就使我们认的罪离我们也有多么远。是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债，受了惩罚，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他的赦免，他的宽恕。很难以想象，神的真理，主耶稣基督做的样样都好，在他们中3年半做的各式各样的事，经上说他做的样样都美好。这一个样样都美好的作为，见证了主所做的事，圣灵也作证。那么这样样都美好，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们却要除灭他，不愿意他活在这个世上。他是光，这光在黑暗中照耀。人爱黑暗，胜过爱光明，就要熄掉光，不愿意他在那里照耀。当主的话不断的显示，在刺激我们的错误时，那是强光，要带着感恩的心，要悔改。主啊，如果我做错了，我悔改；如果我没有做错，我不以你的话，不以福音为耻。我见证，从我认识主，主给我起初的光亮，跟环境中是不合的，但是一直在我的心中，我没有让它过去。我只是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做这些事，因为事事有定时。但是主的时间到了，他就开始真的这样的显，这样的让我惊艳到，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是不会被束缚的。愿我被束缚，他的道不会被束缚。那么，当我们愿意传讲真理的话，就会在真理中认识他，在真理中热切的爱他，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都必遭迫害，可是放心，主已经得胜了。为此，我们也是得胜的。第32节，当这些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可是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他死在衙门里，就是这样的邪恶。不要轻看这一个人的教训，废弃了神的教训。他后来的衍生的黑暗有多大？大到一个地步，会跟基督的恩隔绝了，变成了固执的，变成了无知的。这一个无知，不是神不愿意启示，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不愿意接受，Bobby Connor 他讲了一个话，他说主耶稣基督告诉他，这一个阻挡教会的幔子，就是传统。主又说经上的话，也就是马太福音第15章，他们用人的教训废弃了神的话。神启示他说，他的话怎么会被废弃呢？怎么会被废弃呢？是他们这样废弃了。其实也没有废弃， 对信的人是不会被废弃的。他们废弃了，但是他们最终要整个完完全全进到了他们在罪恶中不悔改可怕的结局去，因为神的道必要彰显，正义必要为真道作证。这一个作证的真道主耶稣基督，他快要乘着云彩光荣的降临，而我们就是被准备好要去迎接他。我们继续读下一节32节，这是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这是应验耶稣基督自己将要怎样死去的话，就是他的话，就是在这一个错综复杂、神奇又神奇的状况里，完完全全的实现了。他的道是不会束缚的，我们在他的道里，他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保守他的道，他的道要释放我们的自由。主在召叫我出来侍奉他之前，1997年之前，我在读启示录的7个教会，主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启示跟光亮，我就看清楚了，很清楚，耶稣最爱的教会是腓拉铁杯的教会，对他们都是夸奖，那个教会是要与他一同作王的，那个教会是论坚忍到坚忍到底的。可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里不是这样子的状况啊！可是我心中一直盼望着，所以主召叫我去到每一个地方，我就是抓紧主所说的这一个小小的羊群，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就是彼此相爱，完全彼此相爱，爱弟兄就爱所有的弟兄，不要分党分派，不爱基督教，不爱天主教。当我们以主的话为画的时候，教会是他的家，是他的身体，是一个身体，一个教会。所以是这样，你要说我是这个宗派，那个宗派，这是你说的，我就是属于主耶稣基督，但是不是用这个来分割我跟其他的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教会的得胜者是圣殿天国里的支柱柱石。我们想他们都是柱石，为什么是柱石？主还是讲，这是对于全教会的主重用的另外一个仆人，叫做 Neville Johnson。他说，主启示他，在末后的世代，主要兴起腓拉铁贝尔的教会，主要大大的用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把福音传到很多的地方，天国的威人。所以在末后的一个极大的复兴，这个教会要复兴起来，不是自己高举自己。我把这一个主的启示一直在我的心中，往主启示的方向。那么人的教训，不是主召叫我说的，我就不说，我就不讲。神的教训，主的话，我讲了，我也将相信，我也保守在我的心中。我看到这一个真实在发生呢，就是主要在各个地方兴起真的爱他的人，有这一个灵的这一群人的得胜者，与他一同为王，也就是这一些得胜者要带着教会得胜，教会得胜就是要尊主伟大，教会得胜，整个教会得胜就是耶稣基督要迎娶的新娘，新郎要来。是因为新娘也准备好了，我们为此蒙召的。我们不要在人的传统中，你的传统，我的传统不重要，重要的是主的话是怎样。另外一个，我愿意跟大家鼓励，深深的鼓励，不要被人的教训刺激我们的肉性，活在了一个分裂、分党、互相攻击、远离基督、得罪主的状态里。而是要想着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光跟启示，活在他的光跟启示里。主怎么看，我怎么看； 主看这一个世界里都是他爱的人，我们也愿意爱他们。主看到这世界里一些犯罪的人，主很爱他们，愿意拯救他们。但是主憎恨的是罪，不是罪人。我们也要这样的以主的心为心，传播他天国的福音。我们若不爱这一些罪人，就是他们需要得到主的福音。那我们怎么去传福音给他们呢？如果我们不爱他们，憎恨他们，我其实以前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吗？那么主爱了我，主爱了你，爱了我们，也赋予我们使命。这个使命是重要的，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极为重要的，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最后一段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迫切的祈祷，求天上的父把所有信他的基督徒们合而为一，合为一体，使得基督在他们里面，他们在基督内，基督在阿爸父内，他们。也就是我们就在阿爸父内，阿爸父在基督内，基督在我们内，所以阿爸父也在我们内，我们就跟神完完全全的合一体。这一个完完全全合为一体，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敬拜，敬拜就必须要看见他是谁，就必须看见的真实，要称颂他，要赞美他。他是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勇毅，在任何的状况中，他都掌权。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是因信他而有了美好生命的起点。我们继续的跟随他、依靠他，我们也要归于他，进入圆满的完成，就是跟他合而为一。这是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宠召。不要让任何人的教训跟传统分裂了这耶稣基督伟大、美好、圆满他的身体、他的家。感谢主，这家要永远的存活，这国要永远的存立，就是这一家这一国不会彼此相争。这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你不认同我，你迫害我。只是你是基督徒，我就必须要爱你，必须要宽恕你，我必须要祝福你，把一切交给主。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世界很快的就看到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很快的看到我们是有盼望的。当我们相咬相吞，那么就跟政客一样，那何必呢？加入这个党还是那个党，都在争执。不，只有一个基督，一个主。只有一个身体，一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灵，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信德，出于耶稣基督的话；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共同的盼望，它是圣的。我们也因着它，我们可以走向圣洁的道路，在他的帮助下进入他的荣耀里。只有一个父，他贯穿众人，又在众人内。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爱教会，你为教会舍命，你用你的血洗净了你所爱人的罪，你憎恨罪，不憎恨罪人，你怜悯罪人，你就堪当了我们的罪，你为救赎我们。释放我们，以承担我们的重罪，为我们而舍弃你的性命，我们就因信而出死入生，而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你的生命。我们是出于你的肉中肉、骨中骨，是从你肋膀中流出的水重生的，你肋膀中流出的血而洗净的。我们在你内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万物都出于你，依靠你。我们由你而来，由你而生，我们就依靠你。我们要归向你，主耶稣，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我们要跟随你，主耶稣。我们愿意舍弃一切，不以你和你的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正是你的能力，使得一切信你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它使我们能够传播你天国的福音，带着威能，让人信你而得永生。我们绝不以你的福音为耻。主耶稣，你说的每一句话，我懂得，我保守在心中。我还不明白的，我求你光照我，启示我。我要深深的藏在我的心中，昼夜默思，直到你启示我。你启示我的，就要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不抛弃起初的爱，不抛弃你在爱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你的爱，我都不抛弃，我要珍惜。我要抛弃的是一切我所有的，包括我的时间、金钱、生命。思想、情感和意志，我愿意抛弃这一切，为了赚得你，把一切当作废物，来得到至宝。你就是这至宝。你的国就像一个极贵重的珍珠珠宝，那一个寻求珠宝的、认识珠宝的人，找到了这珠宝，就变卖一切，舍弃一切，得到这珠宝。主耶稣，我们也愿意舍弃一切。主耶稣特别求你帮助我们弃绝这一个错误的自我的想法、自我为是的情感，以及从环境、人、传统中间抵挡你的这一些人的传统、人的教训。主耶稣，你喜欢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并不喜欢宗教的框架跟捆绑，你喜欢我们在你的店里跟你亲密的往来，认识你的荣耀，主耶稣，你的店，你的教会是祈祷的店，让我们的心就是祈祷的店，我们在心里面常与你往来，主耶稣，我们愿意在暗室里。人看不见暗室里的一切，看不见人心里的一切，我们却把我们的心交给您，愿成为你关所的花园。求你进到你的花园里，享受这花园里你亲自照管而结出的各式各样的佳果，各式各样的香料，让你的北风吹来，南风吹来。把这花园里的芬芳能够吹到各个地方，好使人闻到了你的芬芳，生命也焕然一新。主耶稣，南风是舒适的、温暖的，以圣灵的和风，我们很喜欢。北风是严寒的，是冷涩的，是你圣灵的管教跟炼净。主耶稣，求你按照你的旨意来洁净我们。用北风吹走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框架，打破我们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各式各样的捆绑。我们愿意为你而接受被世界捆绑，但是你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我们却不愿意以法利赛人的灵、撒杜塞人的灵、人的教导而捆绑呢？你给我们的宠召，你给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愿意活在你的旨意中，轻看仇敌的一切作为，看重你要成就的一切事。主耶稣，我恳切地求您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以坚忍的心，坚忍到底，常把你的教训藏在我们的心中。你已经教了很多。什么是教会？什么是诫命？我们是要听你的话，主耶稣，求你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好使我们所传讲的也不是人的教训，不是我的教训、他的教训、人的教训，而是你的教训。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彰显你的荣耀。 让我们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就有各式各样的奇迹要跟随着我们的脚步。我们要因你的名，因父及子及圣灵的名，为了一些信你的人受洗，教训他们，你教训我们的你的真道，好使我们一同遵行你的诫命，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他们。
感谢赞美主。